美中二次谈判，川普乐意提重压北京。辽宁号进入日本专属经济区，野心在台海。习近平女儿首次与外国领导人共进晚餐。韩日领导人首次通话，李在明朱七将见川普。川普与以总理通话，聚焦伊朗核计划。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9号美中第二轮贸易谈判在伦敦举行。专家认为这次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的加入令北京倍感压力。同时中国公布数据显示五月出口创三个月以来最低水平。这次美中谈判聚焦六大核心议题，包括关税、稀土供应、出口管制、学生签证、汇率及美债问题，涵盖从制造业供应链到金融安全的广泛层面。在关税问题上，美国目前仍保留针对芬太尼相关问题所加征的 20% 关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毅指出，中方认为芬太尼问题是政治借口，将要求全面撤销相关加征关税。卢特尼克的加入则显示白宫对关税政策不打算松手。卢特尼克历来主张高关税以保护美国工业和缩减联邦赤字，这样对北京来讲是重大压力来源。在稀土供应方面，虽然北京对美国三大车厂供应商核发临时稀土出口许可证，但是美方显然更在意长期稳定供应的制度化协议。王义毅分析，美国正透过其盟友体系寻求替代性资源管道，中方则将强调美方胁迫盟友重构供应链的不正当行径，这个议题可能演变为产业与地缘战略的拉锯战。在出口管制方面，美国商务部是科技出口审查和限制的主力机构，自川普任内加强对中国高科技企业比如华为、中芯国际等的出口封锁后，中方对此表达高度不满。中国经济学者指出，这轮谈判中北京势将要求美方松绑高科技产品输出限制。另外，川普政府上任后多次吊销中国大陆留学生的签证，理由多为国安疑虑或学术间谍行为，中方可能要求美方停止这一类针对性政策，并恢复正常的教育与科技交流。会谈选在国际金融中心伦敦进行，被视为美中货币博弈的隐喻。美国在近期汇率报告中再次点名中方操纵汇率，缺乏透明度。不过目前中方更关注人民币贬值风险。彭博经济学者指出，双方这次可能就避免人民币进一步大幅贬值达成某种共识，作为防止资本外流与市场波动的保障。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已经从第一大持有国降至第三。王义毅分析，中方虽然逐步减持美债，但可能以购买稳定币等新型货币产品，或进一步开放金融服务市场，作为对美释放合作信号的方式。美方则希望借此稳定债务市场与资金流动，能源与农业领域的潜在合作亦可能成为中方换取金融让步的条件之一。卢特尼克是川普阵营中最坚定的关税倡导者之一，过去主张对中国商品加征高关税，并主导出口管制政策，令中国科技企业几近窒息。北京对此并非毫无准备，卢特尼克的出现，谈判焦点将转向更具结构性与攻击性的经济封锁策略，特别是由他领导的美国工业与安全局正是执行对中国高科技出口限制的关键机构，对华为、中芯国际等企业的技术封锁皆出自其手。卢特尼克与前贸易代表赖海哲都主张以高关税逼中方就范。北京学者龚炯指出，卢特尼克的出场是对中方谈判策略的重大打击，他不会来谈妥协，而是来谈更多限制与代价。对中方来讲，需要思考怎样在政治不对等的前提下维持经贸互动的最低稳定性。南华早报与中央社引述多位学者意见指出， 川普政府对呢次谈判施压好深，卢特尼克嘅加入令中方谈判代表团处境更为艰难。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经济学教授宫颈明言，卢特尼克正系当初主导高关税与出口限制政策嘅关键人物，咁意味住美方唔会轻易妥协。贝森特、格里尔同卢特尼克三人组合系对中共不利嘅战略组合。当日美中会谈前几个钟头，中共海关处公布，以美元计价，中国五月出口总额与同期相比增长 4.8%， 低于预期的 5%， 创三个月以来最低。宝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张志威指出，目前的贸易前景仍充满不确定性，企业抢先出货的行为仍在持续中，这个可以支撑六月的出口活动，但这种趋势可能会在下半年某个时间点消退。虽然川普一再强调美中距离达成协议不远了，但是双边仍存在诸多分歧。今年的父亲节不送烟酒，送一盒三高代谢宝，用天然油金子、姜黄温和调节三高，令关心不只是节日这一日，而是陪伴他的每一日。日本防卫省九号表示，中国航空母舰辽宁号的编队上周末进入日本专属经济区，随后进行战斗机演练。中共航母首次进入该海域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引发舆论关注。另外，辽宁号亦在南韩附近出没，此前美军加紧对台湾地区援助。前官员说，约有500名美军人员在台湾活动。当日日本冲绳县驻日美军加守立空军基地内发生爆炸，导致四名日本自卫队员受伤，引发当局紧急事故预警。日媒指出，爆炸似乎来自弹药储存区的未爆炸弹处理作业不当，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八号，日本当局刚刚在富士山筹备了未指明但明显针对中共离岛袭击发起的实弹军演，随后中共辽宁号航母就进入了东海日本邻近区域，引发日本防卫省高度警惕。美国与印太盟友的神经高度紧张，因此驻日美军营地的爆炸案更引发了业界的额外关注。关岛美军基地目前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在中共袭击台海的情况下第一时间撤换台湾，而俗话讲牵一发而动全身。业界有担忧认为，中共在东海地区的军事威胁亦对印太地区的整体局势造成影响。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分析指出，中共显然是来者不善，日本人对此亦有所警觉，但在当前的地缘政治局面下，中共在东海仍然没有能力对日本构成巨大的威胁。从中共目前的技术水平来讲，中共的航母其实是没有办法对东海、对日本构成巨大的威胁，因为日本的反潜能力或者是海军能力现在亦在飞速的发展。日本很快已经拥有了两艘美国 F-35 造舰载机的航母，原本两栖登陆舰可以转化成这种航母，所以日本实际上在海军能力上、技术上都比中国要先进，所以中共对东海地区显然没有能力。中共或者可以在台海建立，在台海可能是有一些威胁力，但是实际上台湾海峡亦非常狭小，这样一些些地方中共航母亦很难在那里生存，因为台湾现在反舰的能力亦在迅速提高，而中共航母一旦进入南海、进入西太平洋的话，亦不是美国的对手，所以对中共来讲，他现在更多的可能就是用这个作为一种威胁或一种展示力量，或者是试探对方的反应。我觉得这个是中共的主要，或者甚至是自己的练兵，我觉得这个才是中共主要的目的。台湾媒体指出，台湾副总统萧美琴7号曾表示，当前台湾面对很多挑战，包括灰色地带侵扰、军事威胁等等，在对于同美国盟友的合作上，台湾的目标是促进经济发展，不单止令美国更强大，亦令台湾更强大。相信强大的台湾与伟大的美国并不冲突。9号，美军前官员说， 美军大约有500人在台湾活动，这个是美国会之前披露数字的10倍以上。白宫亦正在向台湾运送新一批 M1A2 坦克，军售水平好可能超过川普第一任期水准。对此，中共国防部声称，这个是美国与台独势力主导，侵犯了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中共军队将对此加强练兵备战，提升所谓的打赢能力。6月中旬，第17届海峡论坛将在福建举办。对此，台湾陆委会5月15日明确指出，海峡论坛是中共对台湾统战的平台，禁止中央部会人员参与，并首度建议地方政府不要出席。萧美琴指出，守护台湾的民主对于非台湾人、美国公民的朋友来讲，这个是双方的共同利益，威权政权正串联彼此，联手胁迫国际秩序，但自由仍能战胜威权。朝鲜日报援引多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5月22号至28号，福建舰首次在 PMZ 进行舰载机飞行演习。南韩国防消息人士说，福建舰出现在这里，是在这里宣称中共可以在自家前院为所欲为。福建舰是中共第三艘亦是最大的航母。美国国会研究处曾表示，这些航母对被中共用来塑造世界主要大国的形象，在一个涉及对抗美国海军和空军的战斗局势中，中共的航母极易受到美国舰艇和飞机的攻击。明斯克6月8号电，据白通社报道，白罗斯第一副总理尼古拉斯洛普科夫在接受白罗斯一电台第一时间节目采访时，分享了白俄总统卢卡申科与中共党魁习近平最近会晤的花絮。尼古拉斯洛普科夫特别回忆了习近平在会晤非公开部分所讲的话：我的朋友，你和我关系特殊，所以今日我们将举行一次家庭晚宴，而且我的女儿将有史以来第一次与外国领导人共进晚餐。对习近平此举，知名自媒体软件快评主持人唐靖远作出评论，习近平的这个举动是前所未有的，亦是比较微妙的，我觉得这个背后可能蕴藏住多重的政治信息。首先第一个就是习明泽，我们都知道他其实不具有任何的官方身份，习近平自己亦说这个是史无前例，是第一次。这样一个不具有任何官方身份的人来出席这样一个晚宴，他再一次的讲明，这次习近平和卢卡申科的会面，他就是一次纯粹的，不带有任何官方色彩，没有任何官方性质的私人的这样一个见面，就会带来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他是不是已经意味着习近平已经没有了官方身份，或者说他不能够以官方的身份来完成这样一次会见，所以他只能够是以极其私人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完成这个会见。他直接涉及到习近平的权利是不是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移和变化这样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习明泽在过去他其实是享受着一种非常特殊的待遇，就是他被极其严格的保护着，无论是在对内定是对外，他都一般不太可能出来见这种外人，因为他没有任何官方身份，在这一种官方场合，类似于带有外交性质的场合，是不太可能给他出来露面的，但是这次却非常罕见的，就给他出席了这样一个场合。所以我觉得可能亦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来，习明泽他已经丧失了他过去所应该享受的这样一种极其特殊的待遇。9号，南韩总统李在明和日本首相石破茂进行了首次通话，大约25分钟，双方同意在下个礼拜的 G7 高峰会上见面，加强韩日关系，同时加强美日韩三国的安全合作。这个是李在明上任以来第一次和日本领导人进行直接的交流。两位领导人在通话中提到，现在的国际情势很复杂，南韩和日本应该携手合作保持稳定。他们亦表示 会利用 G7 高峰会的这个机会加强两国对话，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李在明将以观察员身份在6月15号至17号参加加拿大的 G7 峰会。这次出访被外界认为是在他上任以后重返国际舞台的重要一步。之前李在明已经同川普通过电话商讨关税问题，并受邀到美国访问，预计在 G7 期间李在明将首次与川普面对面的交流。李在明曾表示保护南韩的出口产品不受美国关税的影响将是他在双边会谈中的首要任务。有分析指出，李在明出席 G7 不单止恢复了南韩的峰会外交，亦是他推进务实外交的首次行动。专家认为韩日领导人的通话和会面将缓解过去的紧张关系，亦可能令东北亚地区变得更加稳定。另外，南韩法院原定在6月18号审理李在明的案件，在9号宣布无限期延后。法院引用宪法规定，现任总统在任内不得接受审判。不过这件案原先在总统当选前审理，是否适用该条款仍有争议。9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川普就伊朗问题进行了通话。通话之后，内塔尼亚胡与几位高级官员召开闭门安全会议，包括以色列财长、国防军总参谋长、摩萨德主任、新贝特负责人、国安部长、防长、外长以及战略事务部长。据以色列新闻网报道，自谈判开始以来，以色列一直密切关注美国和伊朗的核谈判，同时与川普政府保持单独对话。美国已警告以色列在谈判进行期间不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近几个月来，美伊间的核谈判最近已达危机点，可能导致谈判破裂。争议的核心在于是否允许伊朗在其领土上进行游龙术。伊朗声称这是为了民用核计划。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核谈判中保持强硬立场，表示我不认为与美国的谈判会有成果，他们不允许伊朗浓缩铀的讲法是一个重大错误，没人在等待任何人的许可。川普透露他曾警告内塔尼亚胡不要破坏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川普承认他对内塔尼亚胡提到可能对伊朗采取的打击行动时话，我们和伊朗的谈判讲得不错，我觉得现在不是动手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谈成一个有监督的协议，不是光靠相信对方，我哪个都不信，我们就派人去检查，想拿什么拿什么，想炸什么炸什么，还不会牺牲人。比如我们可以炸了他们的实验室，里面不会有人，不会里面逼满人然后再炸的情况，这个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做法。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德克兰断言拒绝了美国的提议，目前正在准备提出新的议题。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说，德克兰将在今日或明日对美国提出的核协议提案做出回应，伊朗将保留继续在其领土上进行铀浓缩的权利。川普和内塔尼亚胡通话后发表讲话说，伊朗拒绝放弃铀浓缩，他们想继续浓缩，但这个不可接受，我们想要的刚刚相反，这些谈判失败可能导致非常危险的后果。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